大家早上好，我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孩童的时候啊，那我身体是很软弱的啊，很多病。那当我从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是体弱多病。那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是我后来啊，就是听我母亲自己跟我说的啊，就是说，当然我要说的是，我的母亲啊，她是没有相信耶稣哈、啊，她不信主的。那不过啊，当孩子病了，当我病了啊，那她就是就是带看医生一直不好，那么就听人说啊，求这个求那个。那就到不同啊的这个庙宇，不同的地方去求问，去啊找想方设法说怎么样帮助个孩子。甚至有一些他跟我分享的，我觉得啊很难相信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说好像我记得他告诉我说，甚至有人建议他说哦，晚上的时候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去到啊，就是屋子外面去焚烧一些东西，那就在那边呼喊我的名字啊之类的，啊，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意见，他都去做。但我相信每个做母亲的啊，都体会都知道这一点啊，母爱哈、啊，母亲爱孩子啊，有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都愿意去做。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一位姐妹，如果你的孩子病了，那你祷告，当然我相信你的祷告肯定是希望求神怜悯，让你的孩子能够好啊。如果你祷告了之后看到好像没有什么起色啊，没有什么，就是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那你周围的人又给你很多的意见啊，特别如果你的亲人当中、长辈当中有不信主的啊，甚至他们说啊，我们的看过的、经历过的是这样啊，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你会怎么样呢？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啊去好好思想哈、啊，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事情，是真的是我们感到无助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回到哈巴谷书，那我们昨天已经稍微为这卷书做一些的简介，那我们也提到一些的历史背景啊，让大家知道啊，这卷书被书写的时候，或者说当哈巴谷先知他记载这些的时候，他所处的光景是如何啊。我们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哈。那对不起，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我们说了啊，就是当哈巴谷啊，他在这个写在哈巴谷在这个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说，他面对了一个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他看到一些事情，他不能够明白啊，他不能够理解，他心中啊有这样的一个困扰。那问题是出在什么？那问题是啊，他看到的情况啊，在犹大啊，在他所的处的犹大地啊，那发生一些事情。那其中我们说到说啊，那个好的王啊，这个约西亚他突然间死了。那他突然间死，是因为 他被法老的尼哥法老尼哥他的士兵用剑给杀死了。那是因为约西亚他就是要去拦截法老，去帮助亚述啊。那就虽然他之前改革啊，但是他在那一次的战役当中啊，他就死了。那他死了之后啊，他的儿子啊，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拥护他的一个儿子叫约哈斯做王啊。那但是这个王不久啊，做王不久，大概三个月，因为当法老回来的时候，那就把他废掉，那就另立一个啊，叫约雅敬的啊，那让他来就是继续治理。不过呢，他可以说是法老的傀儡皇帝啊。但是这个人啊，这个约雅敬呢，他所做的呢是刚好是倒过来的啊。他就是他的父亲约西亚啊，这改革把所有的偶像除掉，把一切错的东西都除掉，那一个很成功的啊宗教改革。但是呢，这个约雅敬呢，却是可以说是为他父亲所做的开了倒车啊。如果说开倒车，你说啊，把他就是好像 reverse gear 啊，不是，我相信他更是做一个 U 灯啊，做一个 U 字转向相背的方向来走。那他啊，这个好王，当我们看到这时候，那昨天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其实在这个约西亚之前啊，还有另外大概约西亚之前的那六十年啊，在犹大啊，或者说在犹大国，有两个啊比他更邪恶啊，有两个非常邪恶的王啊，就是马拿西跟亚门。那当约西亚起来的时候啊，他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除掉这些，但是在那个马拿西跟亚门，他们的邪恶到一个地步是怎样的？他们进行外邦偶像的敬拜，那其中一个敬拜的方式，甚至是把婴孩啊，自己的婴孩献给那个外邦神摩洛。那他们甚至有历史学家是说啊，他们塑造的那个偶像的铜像是很啊，是用应该是金属的啊，很大，那么就是伸出两个双手这样子，那么他们就是在下面用一些燃料烧到这个偶像是很热的。那么当他们献孩子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啊他的手上，让他这样子烧了滚下去，然后就这样的把孩子给烧了，献给他们的外邦神，甚至当中连以色列王也做这些事情。那你看到说当时候是多么邪恶，但是约西亚起来改革的时候把这些都除掉，那看来一切都良好啊，一切都美好。那我相信在当中啊，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也觉得说哎，应该是这样啊，但人的想法应该让约西亚继续啊来做这事，好像整个美好光景能够持续下去啊。但是约西亚啊，你去算一算，他可以说很年轻就死了啊，大概三十一二岁啊，三长两短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子死了。那接下来接续他的却是那么败坏的啊，这个他的儿子是那样的败坏。那直到整个犹大境内产生的状况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就是那些愿意继续持守、继续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人啊，都面对很多的苦楚。那就在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哈巴谷所面对的啊，他应该是看到约西亚的辉煌时代啊，怎么样的从黑暗进入一个光明的光景，但是又看到啊约西亚死了之后，又整个啊犹大进入更啊黑暗的状况，因此他内心啊是有那样的一个 就是说不出来的啊，就是感到很疑惑，为什么？那当他看到说自己的犹大当中自己的人啊，自己的同胞这样的欺压啊，这样的违背神的心意来伤害自己的同胞的时候，那些争权夺利的人啊，那约雅敬所带领的这一些人啊，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在那边啊，就是在伤害啊自己啊神的子民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啊是神所设立要成为神的见证啊，但是以色列国当他落入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他是不能够很好的见证神，反而是羞辱神。那像这样的情况，在他们里面竟都有这些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一些，我们昨天稍微提到说这一些啊，都应该是在就是主前605年之前啊，因为主前605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啊犹大啊，第一次就是进入犹大，那是在约西亚啊时候，大概4-5年间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进来。那所以哈巴谷所写的这个状况啊，当他向神求问啊，他向神把他的这个疑惑啊，看到这情况，他还向神说为什么这些你看到这些的，就是他看到犹大国里面啊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看到这些你好像置之不理呢啊，这是他第一个的求问啊，他第一个问题。那当他问的时候啊，神给哈巴谷啊的这个回应的当中啊，神让他知道说，哎，我不是不理啊，我将要兴起啊，就是这个加勒底人啊，我们知道说可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让大家就是看一下那个地图上，让大家稍微有一个认识了。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地图啊，应该不会陌生哈。如果你有上这个成人主日学，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哈，那这一个地方就是乌尔，就是在这个啊左在你们的右下角的啊，就是乌尔的地方。那么那犹大在哪里呢？犹大啊，就在啊这个红色的部分这里了哈。那么我们说过啊，在哈巴谷之前啊的时代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啊曾经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北国已经被亚述给吞灭了，就在主前722年。那亚述啊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啊东北的地方。那当哈巴谷的时候呢啊，亚述的势力已经弱了啊，亚述的势力已经慢慢被削弱了。那我们也说到说啊，当时候啊就是啊埃及啊法老啊要跟亚述一起来对抗巴比伦。巴比伦是在就是像可以说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那边。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开始强盛，那他们已经打压这个亚述啊，那打亚述还没有灭亡，不过呢已经是没有那样大的势力了。那当看到这样情形之后，埃及王法老他就想到说，他应该上去跟亚述联合来对抗巴比伦，不要让巴比伦的势力能够进入，因为如果亚述被灭的话，接下来啊巴比伦会继续的就是往他们的方向来了，最后他也要遭殃。所以因此他就想到说，我应该是去 跟亚述联合起来去对抗这个啊新兴的这个巴比伦国啊，说这加勒底。但是约西亚他不同意啊，我们说过了，约西亚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啊他觉得说亚述曾经是危害他们，亚述就已经把北国给吞了，亚述一直威胁着他，所以约西亚去拦截，但是约西亚死了。那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啊的背景。那我希望说这个图片能够给大家啊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哈。那好了，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哈巴谷来啊问了神说啊，为什么犹大的境内是这些啊，有这些的情况，好像你置之不理。那神回应他说，我要兴起这个巴比伦啊。当然我们说到说当在第五节这边啊，第六节这边说，我必兴起加勒底啊，就是巴比伦啊，加勒底人。那当神这样子说兴起，不是说他加勒底人或者说巴比伦刚刚才起来，而是这个是神是告诉他说，最后神要让巴比伦啊，或者说加勒底人进来，来到犹大，来怎么样呢？来刑罚那些作恶的啊，来刑罚那些作恶的犹大人啊。那约西这个哈巴谷，他在他问神的时候，是他去问神的时候，他是说到说，哎，这些人行啊，为什么你不理？那神说，我要让这个外族人，这个加勒底人来刑罚他们。那好了，哈巴谷的第一个，或者说哈巴谷的提问啊，哈巴谷的求问啊，神给他一个答案了啊。那感谢神啊，因为有了答案了。但是如果你细心想啊，我相信哈巴谷后来啊就想到说，哎，因为他并不是不知道说加勒底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并不是不知道说啊这些巴比伦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那他就当他想到当他就是想到说啊，神是要用这个巴比伦来刑罚啊我们犹大里面这些行恶的人的时候，他觉得不对啊。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呢？啊，他是认为他对巴比伦或者说对加勒底人的认识是他们是非常的邪恶的啊，神怎么可以用啊这些这么败坏啊这么不义的啊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啊这些败坏的人这些行邪恶的人来就是来刑罚或者是来对付我们自己犹大人呢？啊，我们是属神的百姓，为什么神能够啊？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他就是啊，感到疑惑了。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时候得了个答案，但是现在这个答案他细心想的话，却好像啊是给他更大啊更大的这个混扰。难道神不知道啊这个加勒底人或者说巴比伦人是这样的败坏吗？当然我们昨天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神告诉哈巴谷说啊我将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说你将会大大的惊奇。那神也在第六到第十一节啊就提到说啊这一族人这个加勒底人怎么样的啊？其实神很清楚，神知道啊，这加勒底人是无恶不作的。但是神说，我要使用他来，就是来刑罚啊，在犹大里面这些行邪恶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当神这样讲，那哈巴谷他还是他不能够接受。啊，他不能够接受。其实这也不是出自神的意外，神早就说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却是 不能够哦，不，我会把这件事啊，让你看到这个，你却不能够相信，那你不能接受啊，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是因为他感到困惑，是因为他说神怎么个能够用这样的啊，这个这么不义的器皿来刑罚自己的这个百姓。那当然他不否认啊，之前他之所以会来到神的面前，他不否认说犹大当中的确这些人行的不公义，但是他说现在你怎么能够啊，就是带一个比较不公义的更糟糕的来，所以他很难啊接受，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一章，刚刚我们看了这一段啊，刚刚我们所读的从十二节啊一直到二章一节，那这是哈巴谷啊，就是第二次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把他内心的这些啊，他就是因为疑惑，他就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提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OK， 他之所以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神所给予他所让他看到的神将要或者说神的安排是这样子的啊，那他心中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么当他在这段里面啊，当我们要看到这些，但是我们也让我们不要忽略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也要看到说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当哈巴谷啊，当哈巴谷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哈巴谷他是怎么样的啊处理他心中的这些疑团、这些疑虑。当他心里面有这些疑惑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处理啊？这是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我们要来思想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说哈巴谷啊，之前有疑问，他问了之后，神给了他的答案，那结果他看到神的答案的时候，他好像更困惑了。那他不但是要看到他的困惑，我们也要看到说他是怎么样的来处理他内心的这个疑惑。那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说哈巴谷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这里第十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他为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要惩治人。那这里啊，一开始在这一节的里面呢啊，我们看到说啊，哈巴谷啊，当他有疑惑的时候啊，他是来到啊，仍然是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是仍然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那么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啊，我们要看到说啊，他所表达的啊，他求问神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啊，他对这一位啊，他所信靠的神啊，他对他的认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啊，甚至是来到第十三节的上半部这边呢，如果你稍微是细心看呢，他是在提到什么呢？他提到神的一些属性啊，他提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对神的认识。那首先如果我们注意看啊，在这里啊，当他说耶和华我的圣子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啊，他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从永恒的过去啊，亘古就是已经是永远，那是过去，永恒的过去，就一直从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就已经存在的吗？那你啊，你是那位自由拥有的那位神，那你是在永恒过去就存在一直到今天的啊，你不是刚刚出现的，所以 哈巴谷他认识到啊，他所表达的，他是知道说神是那永恒的那一位。那不单是神是永恒的那一位，那你知道说他在这里一开始他怎么样？这边我们看到十二节，他称呼神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那他在这里是用神立约的名字，那么他也他想到的是啊，神是那位与他们祖先来立约的那位神，那他也想到说啊，神是那位自己来跟他们的祖先立约而应许他们啊的那位神，那么这位神既然是啊永恒存在、永不改变，那么我们看到说他。接下来他怎么样表达呢？他就在第十二节这边说我们不致死啊，这什么意思呢？他认定说神既然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曾经立约啊，就是在他的约里面说他要保守，他要就是让以色列啊能够成立这成为他的国度来见证他，那这些东西都发生，那神的约啊，是神的应许啊，是永不改变的。那么，那他从这样的角度看到说，神是那位信实、那位守约啊、那位守住他所立的约的那位神。那因此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想法说，哎，我们既然这神是这样的一位啊，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不会让我们灭亡，不会让他的子民灭亡。那他这是他的认知啊。那么而且呢，如果你看接下来啊，在这里啊，他就说到说，我们不致死亡，耶和华。你派定他要刑罚人啊，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那当然，这里两次的提到那个他，我们知道是谁啊？你派定他，你设立他，那这是神按照他的主权决定说要使用啊，神已经告诉他是加勒底啊，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犹大。那哈巴谷是说到说啊，你这是你的决定，这是你派定的。那你按照你按照你的主权，你要派啊这些人来。那么当然，你看到说这里他称神为磐石，那所要强调的是神的那个力量啊，而且呢，神的那个坚定那个坚定不改变啊，那而且也表达是啊，说他是磐石的时候，是表达说神是那位保障、保护啊，保护他们、保护他子民的那一位。那神必定，因此他是从他的认识当中，神应该是啊，按照他所立的约，应该是会守住他的约，应该是会要来向他的子民啊要。来施慈爱保护他们啊，神应该是那一位啊，这样的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他对神有这一些的认识。那不过我们看到说啊，这一些都是正确的，这些的确啊，神就是那么样的一位。那他对神是这样的认识，但是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啊。十三节他说什么呢？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啊，你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啊，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那当然前面这边说你眼目清洁啊，不看邪僻，这是提到神的那个圣洁的属性。当然在前面当他开始提到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他也说啊，他也说到说啊，我的圣者啊，他也是想到说神是那位圣洁的那一位。但是当他来到这里提到说神的圣洁的时候，他 就认为说圣洁的神应该是不能够容忍啊。当他说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的时候，圣洁的神应该是不能够容忍这些邪恶的事情来发生啊。好像犹大里面这些邪恶的事情应该不应该让他继续持续下去，那他认为说神应该不会置之不理。但是当他想到说诶，神要带让巴比伦来刑罚他们的时候，诶，巴比伦也是行邪恶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哈巴谷对神的认识啊，知道神是这么样的一位，但是他又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疑惑。不过好，我们看到说虽然他是有这疑惑，他怎么样呢？他仍然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他之所以会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是出自说他对神的认识，他还是抓住他对神的属性他知道说神是这么样的一位，因此他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虽然他内心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疑团啊。我们从接下来的接下来的这五节经文啊，从十三到十七节啊，我们会看到说啊，哈巴谷他以这个为出发点，他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属性他基于神的属性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继续求问的时候，那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他心中一切的这个疑惑都向神来提出他是可以说是一五一十的把他内心的这些疑虑内心的这些困扰来向神来说出来。那十三节如果你看十三节的中间的部分呢，他就这里说十三节这里他就说到说你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不理呢？这是他开始在就是在提出他的疑问因为他看到他说行诡诈，意思是说那些背信弃义的人那些违背承诺，或者说那些说话不算数，那些说谎言，那些说虚假事情的那些不讲道义的人你为何看着不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意思说你怎么可能容许这些继续下去呢？那他是在问神说你为何就是你为什么好像视若无睹呢？那在接下来第十三节的下半部十三节的下半部，他也继续说到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那我们看到说他看到犹大里面的情况的时候，他知道说那些欺压其他的人的是没有遵照神的心意来活的人，但是当他想到巴比伦要来刑罚他们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巴比伦比他们更糟糕。那所以他这边他就说到说你为何看恶人吞灭那些比自己公义的？他做一个比较，我们虽然犹大人我已经之前提过他们我们当中有这些，但是你用这个比我们邪恶的来比我们更恶的来吞灭我们你怎能容许这些事？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这个疑惑继续带到神的面前要求神来给他这样的一个解答。那十四节十四节他就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那这里他是做一个比喻他把犹大当然他知道说 巴比伦啊，或者说加勒底已经是危害到不但是亚述受打压，那当然周围的列国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他也把他所知道说神说将要让犹大面也面对这个的时候，他把这些特别我相信他更是想到他自己的犹大国就的人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把他们比喻中好像海里的鱼一样。那么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意思是说他们好像很无助啊，很不能够去对抗这个强大这个凶恶的这个将要来攻占他们的这个巴比伦，他们就好像海中的鱼。那甚至如果你看他也提到好像一些爬虫这样啊，那什么意思呢？这些特别是在后面的那个当他提到那爬虫，他说没有管辖，就是说他们好像就是没有首领，没有一个能够带领他们来对抗这个强大的敌人，他们就是那样的无助。那如果你看下去第十五节继续他也是在用一些的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他说他就是指着加勒底就是指着这巴比伦会用勾住用网捕获，那用拉网来收集他们就是收集这些列国，包括将来犹大也要面对。因此这个加勒底人他们会他就把他加这些加勒底人巴比伦形容就是比喻成好像他们是那些打鱼的人无论是用钩来钩鱼，无论是用网来抓，他们都会把这些列国包括犹大就好像那样的一个无助的鱼群他们不可能就是合起来来对抗这个打鱼的人，那他们就好像是在那里坐以待毙，等着这个巴比伦来怎样的巴比伦不单是危害周围的列国，那将来犹大也要受到巴比伦那样的就是他们就好像鱼就是面对着这些打鱼的人是怎么样的来危害他们。那换句话说，他知道说接下来巴比伦如果来到的话，他们这些人肯定要蹂躏，就是肯定要给犹大就是欺压，更是行各样的毁坏、各样的破坏的事情那整个情况是这样。那他就问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说神既然是慈爱神，是应当是保护他们他自己子民的神，为什么神不保护为什么神能够容许让这个巴比伦这样的来欺负我们，来让巴比伦这样的来羞辱我们那他在这里他仍然还是不能够接纳就是说神既然兴起这样的一个比较邪恶的势力要来危害我们。那他接下来十五节后面你看到说他是说到说就这些这个巴比伦来，当他得胜，当他占领这些列国，或者是甚至进入犹大的时候，他来危害他们，来危害他们就好像渔夫获收捕获鱼的时候那样的欢喜快乐当他们欢喜快乐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那十六节就说他就向网来献祭，向网来烧香，因为他们是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那这让我们看到说，先知哈巴谷他不单是提到说他不能够明白说神为什么你没有保护你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让这些这个邪恶势力来伤害我们。而且呢到最后当巴比伦得到利益的时候，当巴比伦胜过我们的时候，当巴比伦把我们吞噬的时候，那巴比伦会为着他们所得的来感谢神吗？巴比伦会说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吗？ 神得着荣耀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那他把这个哈巴谷是说的说，就好像啊，这里他是说这些这个巴比伦就好像那个打鱼的人一样，最后他说他会向他的网向他的网来献祭，向他的网来烧香，就是说他把他的网当作是他的神，那荣耀不是归给耶和华啊，虽然主他知道说神你说你是使用他来刑罚我们，但是最后你得到荣耀吗？啊，他们所荣耀的是他们的这个网，他们所用来打鱼的这个器具，那他们就像我们在之前啊，在前面其实这个啊，这一点哈、啊，其实在十一节的时候啊，昨天我们应该看十一节的时候，神其实都已经告诉了哈巴谷啊，神说什么呢？啊，神告诉哈巴谷说，他就是指着巴比伦会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那神知道，不需要哈巴谷告诉神，神知道说这一些人啊，当他们得到利益的时候，他们是以什么？以他们的武力，以他们的势力，以他们的这个军力的强大啊来夸耀。那他们的神就是他们啊的这些的势力，他们的这些军力。那因此，他们得到这一些的时候，肯定他们是不会归荣耀给神。但是哈巴谷就是问神说，那如果是这样，你看我们你的子民要受到这样的一个羞辱，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但是你却得不到那荣耀，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事情发生？那哈巴谷在这样这个情况里面，当他听到神的第一个回应之后，他当他细心去想的时候啊，当巴比伦来刑罚犹大当中的这些行恶的人的时候，那其实不只是那些行恶的人要受伤害，在犹大里面啊，当这个外族人进来侵略的时候啊，里面那些本来受欺压的那些信靠神的人，难道就不受伤害吗？肯定哈巴谷知道说他们将要受到的伤害会好像会比之前更大的啊，那因此他有很多的疑惑啊，当他疑惑不清楚不知道该没有办法有一个解答的时候，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是这样，但是他却看到神现在告诉他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办法消化，不能够就是处理这个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当你感到疑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那你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当他们面对一些他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啊，特别我是说已经信主的人，那当他面对一些困难疑惑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啊，那我们看到说哈巴谷。至少我们在前面在这里的谈论的当中，我们知道说他仍然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求神为他来解除他的疑惑啊。那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啊，这边啊，对不起，我还漏了，就是第十七节那边哈。实际人里面其实他也继续的提到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岂可屡次倒你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姑息。那他在这里当然继续的是描述到说巴比伦是怎么样的啊，不但是一时行这样的，而是好像他的感受是说巴比伦会继续的这样的，那他在问神，意思是说你怎能让他继续这样啊，要到他到底会持续多久，那我们要面对的这些是这样，那他 有很多的这疑惑。那来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一节啊，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我啊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神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注意在这里啊，当然哈巴谷啊，就是在这许许多多的疑惑当中，他说他站啊，他要站在守望所，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啊，他决定啊，他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他已经决定了他要站在守望所。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站在守望所？而且他继续说到说啊，他要站在守望所，而且呢立在望楼上。那我们知道说，在他们的时候啊，当他们在面对啊，就说如果他是在面对仇敌啊，说面对征战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人是做守望的，那他们是通常做守望的，都是啊有一个高比较高的地方啊，让他能够看得远，能够看得广。那么如果看到说有一些仇敌或者说敌人的这些动静的时候啊，他能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去告诉就是让派他来看守的的人啊，让把消息就是先看到，然后把消息去宣告，让全城的人能够去预备去戒备啊。那当然守望的人也是在高处看到，如果有带着好消息来的，他也是首先会看到，他也能够去宣告。无论如何，他就是他这里我们知道说，先知啊，在其他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先知的一个责任就或者说描写说先知的职责的时候，都说先知是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守望者、守护者。那么他的岗位是他就是先看啊，就是领受到一些信息，来让啊他自己的同胞或者说让他们来知道。那在这个时候啊，哈巴谷他所要表达的说，他是以色列或者说他是先知，他的职分就是那个守望者。那换句话说，他虽然面对这些的疑惑的时候，他仍然表达说他要站立站稳在他的岗位上啊，他要站在这高处让他能够来看到那整个的情况。那他这时候是因为他有所疑惑，他也希望说他能够在那样就是说继续的来看到底神要告诉他什么，要给他怎样的信息，好叫他能够来传达给他的同胞。因为他把他的疑惑带到神的面前，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消化的是，他不能够明白的啊，他带到神的面前。当然他第一次向神询问的时候，神告诉他说要兴起巴比伦的时候，那或许他也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告诉了那些信靠神的那些犹大人。可能当这些人听到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反应也跟哈巴谷一样啊，哇，那怎么可以，怎么可能啊，我神用巴比伦来，那我们不是遭殃啊。那可能他身边的这些人也有他们同样的感触，在那边就是大家心都慌了。那么哈巴谷主要表达出他可能就是要抽身离开这些诸多的这些杂声，而是要静心的来聆听啊，静心的来等候神给他的回答啊。那他就是把自己抽身离开这一些好叫他能够更来明白神的心意。当然啊，在最后这边啊，他也表达说，那他也说到说，我可用什么话 来向他诉冤。那或许他也想到说，哎，他这样的向神问的时候，他的这个投诉会不会有什么啊，就是冒犯神的地方？他也在想说，我要尽心的来想，我要怎么样的如果神责备的话，我要怎么样的来回应？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哈巴谷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疑惑的当中啊，他向神倾心吐意之后，他仍然有一个决定，他是决定说啊，他就是决定说他要听，要等候啊，等候神啊给他那个回应啊，等候神来让他知道说啊，让他为他来解答他内心的这些疑惑。他不是说，哎，我去找看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说其他人给我什么意见，而是他仍然是表达说他要专注于神，他要等候神来回应他。那我想这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认识到的一个所以或者说我们从哈巴谷，虽然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说，哎，他好像对神很多疑惑，他又在向神投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很窘迫、很不容易的光景的里面呢，他仍然对神啊是那样的一个就是仍然是在渴望等候神啊来。等候神来回应他。那这完全是因为什么？他对神的认识就是在就我们才一开始说他是基于什么？他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他说到神的属性是这样的，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说神啊不可能就是有差错的，只是他很多的疑惑啊，他看到的啊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仍然来到神的面前。那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心，就是说无论我们所看到的是使到我们有多么的疑惑，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我们所需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处理，应当是从神而来。我们需要真的是继续的来询问神，那需要继续在就是很甚至是我们觉得混乱，觉得疑惑非常不清自己感到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仍然应当是继续的来仰望神，等候神给我们回应。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说神是肯定没有差错的，那问题不出在神，问题肯定是出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疑惑。那么我们应当是求神来为我们解除这个，而不是寻求其他的方式。那我想这次是我们从哈巴谷他在这第二个疑问的当中他所表现的。当然我们不否认说他即使是他自己也在这第二章第一节的后面的时候，他甚至是说到说他也说我要用什么来向神来诉冤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还是有他的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是坚定的依靠神，他仍然是坚定的要来等候神给他回应，而且他也表达说他要仍然是要站稳他的岗位来继续做他守望者的那岗位，而是他要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他的这个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过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谬的时代这样的一个充满着许许多多真真假假许多不容易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一时之间能够理解的情况的里面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们应当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他求问。我们应当是在困难、在疑惑的当中，仍然是来仰望啊，仰望神。因为如果因为我们的帮助只是从啊，只有神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我们不可能再从别的地方来找到真正的帮助。那我们如果真的是相信神，我们是应当是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我们求主啊，我们要求主真的是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依靠他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再一次的来借着哈巴谷先知他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求问。虽然他面对各样的疑虑，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也有我们很多的疑问，很多的这些我们所不能够一时之间不能够理解的。主，我们知道并不是你的手缩短了，而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信靠你的心。许多时候是我们对主你的作为理解不足。那我们也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对主你的信靠的不足，而使到我们有这些的困扰。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为你儿女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要的帮助是从主你而来，没有别的这个来源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求主施恩，求主带领，让你的儿女们在逆境中，让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应当是抬头仰望我们的神，让主你来带领我们度过一切，让主你来为我们解除我们心中的疑团，让我们更是回到你的话语当中，让主你来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灵的引导，来为我们化解这一切的疑惑。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交托，求主来带领。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